好，今天我们要谈的问题是佛教的善恶观。那这一期是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那我们上个星期，前个星期吧，谈到珍惜人生，也就是说，我们要了解到说，我们这个人生呢，其实能够在轮回当中呢得到人生，其实是非常不容易。那要怎么样保住我们的人生呢？也就是说，要知道说，要种下怎么样正确的因缘条件，让我们能够继续做人。那所以呢，这个因果啊，什么样的因能够得到什么样的果，那是很重要啊，而不是只是祈求希望说啊，我来生继续做人，做一个更富有的人，更有钱的人，更聪明的人。那但是我们要做适当的这个因缘条件。那在这个因缘条件当中呢，我们最基本的，我们就是说应该要行善，要止恶。那其实每一个宗教都告诉我们要行善，要止恶，但是每一个宗教的这个善恶的定义可能不太一样。那其实很多哲学家也有所谓善恶的定义啊，所以呢，有的时候就像佛陀时代，有一些人呢就非因即因，也就是说他希望得到某一种快乐，但是他做的行为呢并不是朝向那一个快乐，就是说那一种因呢并不一定会得到他所想要的那种快乐。其实我们在世界上有很多人都是如此啊，像在座的大家，大学生，还有社会上很多人拼命赚钱的，你说你这么辛苦工作做什么？希望得到快乐的生活。那但是所做的事情真的给你能够给你带来你所想要的快乐吗？还有你想要的快乐是怎样的快乐呢？所以有些人认为说，我只要赚很多的钱我就会快乐，结果赚了很多的钱，太太走了，孩子学坏了，快乐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到说什么是真正的方法才能够让我们得到快乐。那所以呢，这个善恶的判断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上次谈到珍惜人生，那也就是说要了解到说，我们至少要保住做人，因为做人呢是唯一可以学习佛法的机会，然后也是在做人的时候，我们所种下的这个业种子呢，它的影响力最强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说在做人的时候呢能够努力。那当然呢，这个做人的时候努力学习呢，有一些人每个人的发心有一些不一样，有一些是希望说来生更好，有一些人希望说能够启发智慧，能够了脱生死。那有一些呢希望呢能够像佛菩萨一样，不单单有大智慧了脱生死，也希望呢有大能力，这个大慈悲去帮助更多的众生哈。所以你会发现这个人的这个发心呢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是要向上，不要堕落，这是很重要哈。所以向上，那最要向上最基本的，最基本的，所以佛陀呢告诉我们最基本的就是说，不要造恶业，恶的行为会给我们堕落的。那所以我们要避免呢堕到地狱、恶鬼、畜生道啊，就是什么样的行为会造成那一些的那些恶的，不要做。那所以但是佛陀如果告诉我们行善止恶，但是很多人呢还是不太懂得怎么判断呢善以及恶啊。那所以呢，这个我们学佛呢，这个知道怎么判断善恶非常重要。你们怎么判断善恶呢？守戒哈，对，佛陀其实说啊，这个告诉我们啊，这个要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但是很多人说，那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那当然会，佛陀呢，其实也还有一些。方法去怎么判断，但是有一些人呢要去分析呢就觉得非常困难。你最好跟我说哪一种事情是好的，哪一种事情是不好的，我记得那些事情，这样子就容易了啊。 那但是呢，有的时候有一些小小的行为，或者是有一些比较模棱两可的，你有时候你说好像有犯戒吗？没有犯戒，就有时候也会有一些不太懂得拿捏的部分。好，那事实上呢，这个佛陀制定戒，他的戒呢，其实也是根据善恶的判断而制定出来的。在佛教里面啊，我们怎么判断善恶呢？在座的有好多家长啊，有一些以后你们都是要成为社会的领导人，你要告诉人家说，好，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什么是好事，什么是坏事？从小妈妈爸爸教我们，然后你现在长大了，你要开始教其他的人做好事，不要做坏事。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如果你的孙子问你，阿嬷，你说要做好事，什么是做好事啊？你要怎么解释呢？有没有想过，如果你的孙子问你的时候，怎么回答？
找字典。
找字典。
戒十善吧，应
该。然后他说，你就跟他说哦，佛说五要守五戒，这个违反五戒的就是不好的。他说，那为什么我要听这个佛这样子说呢？
根据社会的定义。
根据社会的定义，社会的定义是赚很多钱是对的，尽量的去争取你要的地位是对的。帮助别人，给别人带来快乐，
利人利己，
利人利己，非常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其实我们从小到大都知道的一个问题，但是真正当问我们要如何去判断的时候呢，什么是对，什么是错，什么是善，什么是恶，好像我们忘记了怎么样去深一层的去解释。所以当小孩问你说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你说这个行为不能做，那个行为不能做，为什么？沉默是金，那就什么都不要做。
I don't know if I'm answering the right question, but yeah. So I think, so if it's done with the right intention of not harming other people, then it's the right thing.
对，好，第一个呢，也就是说，当我们yes, you touch on one point, okay? 那也是他说到的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动机，就是说你要说你是要做好事，你的动机呢是不要伤害别人，这个必须的。如果说你要做一件好事，但是呢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其实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伤害到别人。所以比如说你这个偷机取巧，这个偷工减料，然后呢这样子呢可以自己减少成本，得到更多的利益，那这是好事吗？你的动机其实是为自己的利益啊。那可能呢在这个偷工减料的过程当中，这个你欺骗了人家，对不对啊？所以呢这样子来说呢很难说是一个好事，但最后虽然你赚了钱啊，但是不能够叫做一件好事。所以呢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动机很重要。当我们要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要想想我的动机是什么，是为了自己自私的利益，还是为了帮助别人，还是希望给别人带来好处。我们很多事情我们做事情呢，我们说哦我没有做不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呢都是还是其实是为自己在做事，也不能说是恶的事情，但是呢事实上都是在为自己做事情，所以那种事情也不能够叫做，如果你要从善业来说，其实你只是做为自己做一件事情， 所以那个也不能够叫做真正的非常善的善业。而且就是说在做的过程当中，其实是为了自己的一个工作啊，给自己赚钱啊，就是这样子而已啊。啊，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还是啊，我能够得到什么啊，这个对我有什么利益，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要说善事的时候，善业能够给我们带来福报的善业的话，我们的心要能够是利他的心，帮助别人的心，减少自私的成分很重要。所以在做的过程当中要检查我们的动机，那这个我们做这件事情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想要得到别人的赞叹，所以呢我就拼命做拼命做，别人哎呀你多发心啊，你真好啊，哎呀你很牺牲你自己的时间啊，那你就觉得很高兴。那但是所以如果说你做这件事情纯粹就是希望说得到别人的赞叹，虽然做出来像是好事也利益了别人，但是你真正去做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些人他 很有空啊，然后也不知道怎么打发时间啊，我做了做了啊，好多人称赞我，然后就很高兴，而没有从这个做的过程当中真正有那种说哎，我做这个可以帮助到别人，给别人带来一些，减少别人的一些工作，给别人带来欢喜，而只是说啊，我今天下面打发时间一下，打发时间，然后一得到赞叹，哎呀，多高兴！那所以呢，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那种利他的心啊，所以呢，这个我们第一个检查自己的动机，不是为了表现自己，也不是做一件事情因为我们嫉妒别人，所以我们故意呢做一些事情呢来表现呢。我可以做得比你好，所以就说有的时候像小朋友啊，一个小朋友来帮你拿东西哦，你说哦他很乖，他帮可以会帮忙帮助老师，另外小朋友看到老师我也来帮你，那就是希望得到称赞哈。所以呢这是小孩，但是大人也有这样子的情况，尤其是在公司啊，上司来了每个人去拍马屁说好话哈。所以呢这样子的事情呢，这个从动机来说不是非常的清净，动机不纯呢、啊、所以这个嫉妒心、骄慢心，甚至有这个贪欲心在做善事的，就是说我希望我做了这个呢，然后抛砖引玉哈，然后那个人可能会回馈的更多啊，知道说这个人很慷慨的，只要我帮他一点哈，他回礼的会很多的，然后每个人都想给他一点，然后他给拿回来更多，那这样子的做法呢，其实你的心就是不清净的啊，所以第一个要检查我们的心，所谓的善，心必须要善，是清净的。减少自我的成分。那除了这样子之外呢，我们在佛教里面说到呢，还要检查我们这个做出来的效果。因为有一些呢心很善，哎呀这个人需要这个东西，我就必须要帮助他，那不然我不帮助他，他就很难过啊，所以我必须要帮助他。但是问题是他要你帮助的事情是对还是不对呢？就像那一天我跟那个我在谈这个这个善恶的时候呢，有一个小朋友说，我说这个我们这个不应该玩太多游戏啊，那个玩游戏太多呢，这个让自己呢这个精神都不能集中，所以如果妈妈说半个小时，那就半个小时。他说，但是如果半个小时到了，我们要停，那我们会影响我们的其他朋友，他会变得不高兴。所以呢，我们应该继续玩下去。他的动机是，他不想让朋友不高兴。那你觉得是善还是不善？ 是善啊，是善吗？
忌口。
所以这个很多时候我们在这个判断的时候，你要有一点这个智慧，也就是说大家沉迷在这个电子游戏当中，你比如说一个人这样子他沉迷下去，那你呢应该要停了，时间到了要停了，那你的朋友不肯停，你也不肯停，你就说是他不肯停，对不对？那你想你继续玩下去对他有好处吗？对你有好处吗？我们说刚才你说自利利他，对吗？对不对？这个是自利利他了，自己有的玩他有的玩了。但是就是让这个坏习惯越来越深，所以要知道说如果我停他也没得玩了，那他也就去做功课了，那这样子对他更有好处，虽然会感到一点苦，但是是应该的。这个要有一点智慧的判断啊。我们人很多时候就是犯了这个毛病啊，就是爱在朋友的这个讲义气哈、啊。朋友说：“哎，抽烟吧。”那。你不抽烟，你不像我们的朋友，你让我们觉得很不自在，你就为了他们，不然你觉得他们觉得你格格不入，那你又不想失去这一群朋友，然后大家都叫你抽烟，那你就抽烟了，这是好还是不好呢？你说是为了大家高兴啊，我没有自私的心态啊。是好还是不好？
不好，
对不对？所以呢这个还要从结果来看，心有时候你真的心很，有的人心就是很善良啊，但是没有智慧去判断啊，结果助长了别人的坏习惯。我常常说一个好朋友应该是要鼓励我们能够向上的，如果一个说是你的好朋友，但是呢一直纵容你的坏习惯，放纵你的坏习惯，也不帮你一把，让两个人都一起堕落下去的，这种朋友不叫做好朋友。所以这个善恶的判断除了从动机来看呢，还要从它结果来看，就是结果呢必须要能够利益他人，利益他人的这个意思呢，也就是说能够帮助这个人解决他的困难，能够帮助这个人进步，这些才叫做利益，而不是说让这个人高兴就是利益。很多时候我们落入这个问题，就是说那个人比如说那个人要喝酒，他不喝酒或者不吸毒他就很辛苦，你说看他很可怜，先帮他解决吧，然后再跟他说一些道理。对啊，是这样子啊，一次两次三次都是这样子，那就解决不了，这没有帮助他解决问题啊。所以呢像有一些赌博也一样的，欠债了跟你要借钱，你看说啊，他这个赌博欠了很多的钱，被人家追债追到他想要自杀了，你说不然等一下跑去自杀怎么办？借给他吧。那借给他过后，但是你借给他过后，你要引导他，你要劝导他，对不对？那如果说一次，第二次又是这样子，第三次又是这样子，那你要想办法了，你不能够一直这样子纵容下去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这个心善良是很好，但是要有一点智慧，然后想怎么样去做呢，才能够真正帮助到对方啊。所以结果呢能够帮助到对方，我们自己也在这个过程当中学习到经验，那我们就自立了嘛。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牺牲了你的时间，你培养了你的耐心，累积了你帮助别人的经验， 这个，所以这个自利利他呢，不见得不一定是，不是说一定是物质上的自利，就是说我一定要有什么样的回馈，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能够依佛的教法去帮助别人，让别人能够暂时减少他们的痛苦烦恼，同时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能够更彻底的帮助呢，让他能够进步，那我们自己在这个过程当中，尤其是在行菩萨道、学习佛法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在帮助人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失去耐心，你可能会起烦恼，但是你又想想，哎，不应该这样子啊，我本来是一个很清净的心，想要帮助他，这个帮助的过程当中不是很顺利，然后我现在就在起烦恼了，来，这就不对了，对不对？那我要帮吗？就尽量的能够带领他，鼓励他，能够更好的去引导他，那这个过程我们自己也就进步了，那就自利利他。所以呢，结果呢必须要能够呢利益他人啊，那能够自利利他呢，那当然更好。如果自己没有得到利益，那是对方得到利益，那也还可以。但是事实上，如果你在做的过程当中，你能够依法去反省，你一定自己会在法上呢得到一些进步啊。如果你做的事情结果呢只利益自己不利益他人的话呢，虽然你说我心很清净的，我没有要什么，但是利益都是全部是你自己的，那不叫做善事啊，那个只是为自己做一个工作啊。那如果说结果呢是损他损己的，对自己没有利益，对他人也没有利益，那做来干什么？有的时候呢会有这样子的情况，比如说有的人心很善，很热心帮助人，但是呢没有技巧，所以呢他每次看到人家做什么事，他都非常高兴的去帮助帮助，但是呢帮到最后呢，人家都很怕他就说这个人不要给他插手，他插手会把事情搞得很乱，结果呢你自己也烦恼，别人也烦恼，也不能叫做善事啊，对不对？所谓的善事就要能够帮助到别人啊。所以呢在佛教里面呢，我们判断善恶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是我们自己的心，就是要减少贪嗔痴骄慢嫉妒自私的心态，第二呢要配合我们的耐心以及智慧去好好的去做，让他呢能够利益到他人，那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自己也会有一些利益啊，或者是法上的利益，或者是物质上的利益，但是呢这个重点就一定是要利他啊。所以这样子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到这样子的一个善恶判断呢，其实就是一个修行的过程。如果我们在生活当中做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去检查一下自己的心，我现在在做这件事情到底是善的还是不善的，你就想想我的心态是怎么样，我现在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应该怎么做才能够真正利益他人啊。所以呢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呢，如果我们每养成的习惯呢，每次做什么都这样子去检查呢，其实是一个净化我们身心的过程。所以这个善恶呢，比如说我们说布施也一样的，我们布施为什么要布施？布施因为我看到对方有需要，我有能力，我欢喜的希望说能够减少他的一点这个困难啊，就这样子很自然的，没有想要得到什么回馈的心，布施了他能够减少一些烦恼，那我们自己也高兴，然后就放下。还有一个舍心很重要，不要呢布施了过后呢还念念不忘，这个人 今天有这么的成就，你知道吗？三年前我借给他500块，不是那500块他渡不过了海南关，他今天哪有今天这样子的成就。那你就天天在念，然后就希望说这个人要能够感恩。你看这个人一点都不感恩，三年前我那个500块借给他，他现在这么成就了，好像都没有特别来感谢我。那如果这样子，你自己就去烦恼了。所以呢，我们帮助别人，一个清净的心帮助了别人，那感恩不感恩是他对方的事情，我们自己要有舍心放下这件事情，那你就很自然为他感到高兴，他能够进步了，他能够成就了，那就好了。那就不要再期待说这个人应该感恩，应该怎么感恩，他今天有这样子的成就，当初就是我的500块，你会很难过，你会有很大的这个一个烦恼心，就是说你一直期待某一种的回报，但是对方不知道你要什么回报啊，可能他已经跟你说谢谢了，他已经感谢过你了，但是他不知道你他所做的感谢可能不像你所期待的那么大，然后你就觉得那怎么只是谢谢请一餐饭而已，还应该要有更多的。所以呢，当你做的时候，你有期待回报的时候，你就会很烦恼了。但是如果你做了过后你放下，你就自在，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些人做善事做了很多烦恼，本来行善应该是快乐的啊，但是有的人越做越烦恼啊，做了然后就跟人家比较，今天做了然后哎，朋友做的比我多，起来回来又不高兴，明天我要比他更早，然后我要做的更多，结果呢你在做的这个善事的过程呢，其实不是为了利益他人，是要跟你的朋友比。当然了，那个受益那个接收者呢，当然得到利益，但是问题是从佛教的这个，其实要知道佛的教法都是叫我们修行的，都是一个净化我们身心的过程。那如果我们把布施当成一个只是说哦，这是重福报的，这个不是修行，修行是打坐才叫做修行，有的人错误的观念，其实佛陀所教的每一个方法都是一种修行，布施能够如法的布施，那它就是一种修行，对不对？在这个过程当中，布施的过程当中，反观自己的心，我的心是怎么样的啊？然后要学会放下，这个就已经减少了你的慢心，你的执着心啊。所以呢，这个善恶的判断啊，是在我们学习佛法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那这个善恶的判断呢，还要跟因果连在一起。那这个因果呢，在这个善恶才有价值。因为如果说，好，你说应该这样子行善，不要这个哪一种是恶事？那有的人说，那我行善做什么呢？所以善恶必须要跟因果的观念连在一起，那你这个善恶就有价值。也就是说，你行善，你才能够得到快乐的果报。你这个造恶的话呢，你会得到痛苦的果报，那这样子这个善恶呢就有一个价值啊。所以这个善恶呢，你会发现佛的教法，刚才这位同学说五戒啊，这怎么判断善恶，用五戒。其实本来呢佛就说善恶是这样子判断，但是呢在生活当中如果遇到事情啊，我的心态是什么，这个事情这个要怎么去做，结果要怎样，这个是善还是恶，有一些人呢还是没有办法做这样子的一个分析。尤其是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有时候这个没有那个那么样那个时间，或者能够静下来好好的去分析是善还是恶。所以呢佛陀呢为了方便我们，所以就讲了五戒。所以五戒呢，其实你看看为什么佛说不杀生，你就从善恶来判断， 一个人要杀，不管杀动物也好，杀人也好，为什么要杀？心动机会是正确的吗？杀这个人，或者杀这个杀这个人，因为嗔恨心；杀那个动物，因为贪吃。
杀文主呢？
因为他让你不舒服啊，所以也是为了自己的欲望啊，因为你不舒服啊，所以你就想杀他，也是因为怕自己得到传染病啊，就是爱自己的生命啊，你知道吗？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我啊，所以你看我们的出发点很自然的就是从我出来，所以第一个动机呢，所以他让你不舒服，你怕得到传染病，赶快把他杀死。这个就一个，还有一个嗔恨心在那边，你不要传染病给我。所以潜意识里面，我们就有这样子的一种心态在里面，所以这个心就不净的，是不清净的。然后那个结果呢？结果，比如说杀人，当然对方被伤害了。当然不是好事啊！啊，对方被伤害了，你自己也犯罪了，或者是自己呢，的嗔恨心更强了，以后在轮回当中，你这个烦恼心越来越强，也是自己的烦恼。那如果说，这个杀了过后，你感到内疚，你感到难过。自己得到什么好处？没有好处啊，别人也被伤害了，你自己心也不安了，谁得到好处？没有人得到好处。所以杀，所以你可以看到，你用善恶的判断来说，这件事情不应该做，对不对？偷也一样啊，偷为什么要偷？贪心，对不对？希望得到更多的东西，偷，然后这个偷了，结果好还是不好呢？
不一定。
不一定，为什么呢？
你被抓了就不好了。
没有被抓呢？没有被抓就好了。
所以说不一定啊。
哦，没有被抓，你心安吗？你就会随时随地担心什么时候被抓，比如说像有一些人打抢了银行，拿了很多的钞票不敢用，因为钞票上面有号码，他一用就抓到了。那你拿到这么多的钞票有什么用呢？然后对方又损失了，那你也不安，天天生活在内疚当中，有益处吗？也没有益处啊，对不对？所以你可以看到五戒，佛陀因为这个佛陀制定五戒，是因为在家居士去问佛陀，我们要怎么样得到一个幸福、快乐、安详的生活？要安详的生活，就不要有那种内疚的心、苦恼的心，所以你不要去做那种事情。又伤害了别人，又怕别人报仇，然后自己又心里不安，何必呢？不邪淫，除了合法的夫妻之外，不要有第三者的行为。那有一些人说，管他的，我们两个人相爱，管他，他的丈夫跟他已经，他不爱他的丈夫了，他爱我了就可以了，我们相爱就好了，对还是不对呢？
以后有小事的，
小事，以后有小事，不是大事。
现在想着小三以后会有小事。
哦哦，小事。
小三会有小事。
但是你想想，好，你们两个人相爱在一起，那已经有一个人受伤害了，可能一个家庭受伤害了，对不对？对呀、啊。然后你跟他在一起，你们现在觉得很快乐啊？那。这个快乐是清净的吗？你觉得说我给他快乐，他给我快乐，这些是不清净的快乐啊，这种是个人的欲望， 自私的欲望，是自私的心态啊，是因为你爱他，他爱你，然后就把那个先生抛掉了，对不对？所以这种欲望，这个是自私的欲望，太自私，只想到我爱就好了。但是你的爱影响了别人，他的小孩，他的先生，整个受到影响了。所以我们人呢，常常被自己自私的欲望蒙蔽了。我的欲望要达到的时候呢，只想到我要达到这一个，这个是很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呢，不邪淫，一样的，你用善恶的判断来看，就是不对，就是不对的啊。然后妄语，说谎，有人说谎有什么关系啊？世界上很多人都说谎啊。不说谎怎么活啊？为什么要说谎？
掩饰自己
的弱点，掩饰自己的错误，或者是说谎夸大一些事情，对不对？所以这样子的动机是善还是不善呢？
八卦也应该是不妄语啊。
对，八卦对
八卦是
就是喜欢呢，在这个无聊喜欢说其他人的是非，其他人的事情，那这一些呢，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为什么不好呢？讲别人的
时候，在好像大家一起 gathering， 他讲一些不是你的朋友，说那些明星啊政治人物的那种八卦，
你觉得好吗？
我想是不好，不过有时候就是在
entertainment
啊，好像大家娱乐一下，讲讲，好像无伤大雅的。我就是这样的感觉。
你们大家觉得呢？好还是不好的
？Neutral，
就看你怎么说吧，就看你怎么说。就是说，如果建设性的讨论呢，就是说，哎，像说，这个现在政府要取消一些这个教育的津贴啊，这个大家说，哦，这个好还是不好？那到底为什么这样子？这种是就是讨论一些事情哈。那如果是谈到人家的。那个哪一个明星啊，他的先生啊，又有一个什么小事，然后呢，什么之类的，你觉得好还是不好呢？其实呢，从如果说你想要修行的话呢，或者是你想要慢慢心能够静下来的话呢，太习惯这一些无聊的八卦，无聊的这种谈论呢，就表示你的心呢常常爱讲话，你闭着眼睛都想，哎呀，那个明星，那个歌星，那个什么的，哎，等一下见到那时候我要跟他说，那个明星又生了一个 baby 什么之类的。那你看你要静坐的时候，你的头脑静不下来。所以为什么在十善里面有个叫不起意，就是说一些无聊无关痛痒的话呢，能够减少就减少。我们要学会呢渐渐的就是说能够保持正念啊。太多这种无聊的是非呢，无聊的话呢，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到别人的事情，有时候说到自己，就是说到没有注意的时候，因为我们会加入自己的意见、自己的情绪，那所以呢，我们会把事情呢夸大，或者所以刚才你说这个无聊的话、无聊的八卦是不是妄语？其实它也是一种不真实的话，因为什么？每个人讲的时候都会加入自己的情绪，比如说我跟你说啊，某某人。昨天做了什么事情，然后我有一点情绪，我就跟你报告一下，说听听就好了，不要再传下去，但是我就是要发泄给你听。然后我讲的时候肯定加了我自己的情绪，然后他呢， 如果碰到他的时候，他说哦，那谁在跟我说啊？昨天他们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在讲的时候，如果正好你对那个人也有一点意见，我加了我的情绪跟你说，你就趁这个机会再跟他说，你再加了你的情绪进去，然后他再跟他说，再跟他说，结果传到一个朋友去，你知道吗？他们都在说你。那是谁开始的？哦，是这个人开始的。然后你呢就对我有成见了，就是对我不高兴了。为什么你说？但是跟我开始说的呢？当然我已经夸大了，再传夸得更大，所以叫做不真实语。所以很多人与人之间的纠纷，人与人之间的不愉快，其实呢有很多时候就是从这些不要的话当中去产生出来，尤其是在一些团体里面啊，大概如果说大家都喜欢说一些这个其他人的话，就是当事者不在就专门爱讲啊，这个人这样怎样啊，那个人怎样这样子，所以这个当事者不在的时候，你就是其实最好的，如果是你是要建设性的建议呢，最好是当事者在啊，所以在佛陀在僧团里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规矩，就是说叫做现前毗尼，有什么问题呢要解决，那一个人当事者必须要在场啊，当事者不在呢就不要背后说啊，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维持一个团体和合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原则啊，所以这个我们说这个无聊的话还有两舌，就是这边讲讲那边讲讲哈，这些也不是这个也是不真实语，为什么这边讲讲那边讲讲，当然第一个是无聊了。那无聊是什么呢？
没事干。
对，为什么会无聊？你的心清净吗？就是心有很多的欲望，所以才会无聊，所以呢就找事情没事干，找事情来说啊，找事情来说，然后呢就去说，就跟这个人说那个人怎样那个人怎样怎样，等一下他以为你跟他说，他也回了一些话，说那个人对啊对啊那个人讲，等后你就跑去那一个人就说，你知道吗？那个人他说你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这个叫做挑破离间，所以这一些呢也是不真实语。那你想想，这些不两舌不妄语啊，这些在做这种动作的时候，我们的心是清净的吗？不是那种无聊的欲望，就是有时候是这个故意要破坏，也就是说比如说我喜欢他跟我交朋友而已，我不喜欢他跟他交朋友，我要他成为我的党，所以呢我就一直跟他说他的坏话，那这样子的话他就对他有成见了啊，所以即使不认识的人，有时候我们说啊，那个人明天会来哦啊，就把这个人的背景呢跟全，就是说你自己的认为或者是你自己对他有成见，你把你自己的成见全部都去影响别人，让别人不能够中肯的去看待这个人，其实这个也不好啊，所以这个两舌呢是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在人与人之间互动的时候很容易产生这样子的问题啊。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说话呢，佛陀也常常说，没有证据的话不要乱说，这个没有证据的话说传下去的时候就变成
这是真的，
就像真的就是变成妄语，甚至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这个感情。比如说你要跟我谈一个生意，然后你跟我谈了，然后我说我再想想吧，然后呢你走出去的时候你碰到一个人，然后我看到你碰到哪一个人，好，然后呢过后你就回来说我不跟你谈这个生意了， 我就会想说，一定是他走出去的时候碰到的那一个人，那个人一定跟他说了我的什么坏话，然后呢，就他不要再跟我做这门生意了，一定会这样子想，对不对？很容易这样子想的，我们常常会揣测，没有证据的。然后呢，以后呢，我们就看到其他人说，你知道那一个人呢、啊？那一个人专门搞破坏的，我本来跟他生意谈得好好的，就是他走出门口之外以后呢，碰到他就不谈了。但是你有证据吗？没有啊。但是我们就会告诉每一个人，你们要小心那一个人哦，那一个人是专门搞破坏的。这样子的，这个也是这个不真实语，就是说没有证据的话，我们有时候乱乱的传。所以语言呢、啊，这个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啊。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十善当中呢，这个嘴巴这个问题呢啊，佛谈到不妄语，不两舌，这个不恶口，不其意啊。所以你如果从善恶来判断呢，你会发现其实心都不清净，不是嗔恨就是嫉妒，不是骄慢就是无聊，就是欲望啊啊。然后呢，结果呢，对谁都没有好处，对不对？所以从善恶的判断来说是没用的，不好的。然后呢，这个不饮酒，啊，不饮酒，当然为什么要喝酒？有人说应酬啊，没办法，一点点。给老板高兴，你觉得好吗？其实要喝有很多东西可以喝啊。对啊，你可以喝汽水，你可以喝果汁，你可以喝开水，为什么就非要饮酒呢？对不对啊？所以你说啊，给他们高兴，就像刚才说抽烟啊，甚至吸毒啊，也一样的。为什么？因为要给朋友高兴。那给朋友高兴了，对你有好处吗？对他有好处吗？有时候有别人的要求是不正确的，我们不一定要满足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了解的。那饮酒为什么？有时候就是说啊，因为每个人都喝酒，我如果不喝酒的话，别人觉得我
不合群不给面
不给面子。但是我常常说，如果说医生有跟你说过你不能喝酒，你会觉得你不没有面子，那个你一定会很自然的就跟你同事说，医生说不能喝，对不对？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所以呢，其实是可以的，啊，是可以说不喝的。等一下我要开车回去，我现在不能喝，对不对？啊。
是因为那年我去安徽临城有一个心脏专科在给讲座，就说其实喝一点红酒是对心脏不好。师傅怎样看这个？
这个就看，如果是
不，因为他也是佛教徒。
就是你不要喝的时候说还好，医生跟我说我可以喝一点，然后你就很享受的在喝。
那他是有讲这个，
知道有时候一些年纪大的，他就是让促进血液循环，那所以这个有时候有药酒，你就当成喝药这样子喝，你不能够上瘾，也不能够超量。他跟你说一天只能这么。一点点，就是那么一点点，你要当成说啊，吃药时间到了，不要说，不要说，医生你告诉我可以不可以喝多一点那样子哈，然后喝的时候哇，好享受那样子，那就不对了啊。那所以，然后最好就是问医生有没有其他的东西可以替代的，比如说有些中药呢，它是要跟酒搞在一起的，那所以呢才会那个效力才比较强，比较好一些。那是通常像我们呢，有时候我们就会问医生有没有其他的替代品啊，就是说可能没有效果，没有像酒那么强，但是就是说你可能要多喝几剂， 那也还是可以的，那我们就会选择这样子的一个选择。所以你就是看你的心，就哎呀，好医生说可以啊，所以你要把它当成是药，然后如果有替代品就用替代品，就可以避免这样子啊。所以呢，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个善恶的判断呢，其实在这个五戒当中，其实它就是以善恶的判断而定下了这样子的一个五戒，给我们方便啊，就是杀不可以，偷不可以。因为像你这样子来分析，很多人来不及分析，也不太懂得怎么分析啊。所以呢，这个善恶的判断非常的重要，因为善恶的判断能够判断的正确，我们才能够确定说我们所种的因是朝向快乐的果啊。为什么？你看啊，我们希望到得到幸福快乐，最基本的就是心要安，对不对？能够心安理得，能够这个心能够平静，然后呢生活能够平安，不要有太多的是是非非这个在生活上呢，不要像说有人一直想找你报仇种种的事情啊，就是心能够平安，然后生活当中呢也有很多的善友，那这样子的话至少还说比较快乐一点嘛啊。那所以呢，你想如果我们的心是清净的，常常只是想到怎么样帮助别人，怎么给别人带来快乐，不会念念不忘我们所做的事情啊，这个做了好事我们就把它放下，那你这个心是清净的，你自己呢这个广结了善缘，对不对？第二呢，你没有耿耿于怀的说、哦、我做的这件事情怎么这个人没有给我回报，那个人没给我回报，你就不会有那种挂在心里这么多的事情啊，你心比较坦然啊。那同时呢，这个你这个在做的过程当中呢，你这个尽量的能够帮助别人利益他人，你会发现到自然这个好的回报就会来。那所以呢，这个如果我们希望得到好的幸福这个安详的生活呢这个善恶的判断很重要。所以恶呢，也就是说伤害别人心不清净，然后结果伤害别人，这些就是不好的事情啊。所以从这样子的一个判断呢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如果我们希望能够保住人生，然后呢也希望说生活呢能够越来越提升，这个善恶因果呢是一个很根本的一个正见，必须要有的正确之见。也就是你要了解说我们幸福，我们的幸福快乐生活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去创造的。那你不管现在生活有多苦，不管现在生活有多困难，不能够因为现在生活困难我们就做一些违法的事情，伤害别人的事情，以便快快的解决自己当前的困难。我们要深信因果，要知道说不管多困难，我现在还是要按照正确的方法去解决问题，还是保持着善良的心。因为你相信呢，只要你保持善良的心，你用正确的方法，渐渐的你的问题能够慢慢解决，你的快乐可以过还可以来。如果说眼前有一些困难，你为了这个能够呢走捷径呢，能够快一点解决问题呢，然后就不择手段，希望快一点赚一点钱，快一点买一间屋子，快一点买一辆汽车，然后呢就这个逃税啦，这个诈骗啦，种种的拿了很多钱，然后就希望说哎，幸福快乐生活很快乐，这个舒适的生活赶快来。那这样子呢，你得到那个你可能买到房子买到汽车，但是你用诈骗的方式去得来的，你会发现它不会留在你手上很久，这个是我们必须要深信的因果啊。然后应该照什么样的善的行为去得到这个果报，所以这个基本的正见很重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正确的知见呢，那你就会让告诉自己不这个不好的事情不能做， 那这样子才能够至少让我们保住人生啊，就是不做不善的事情，我们珍惜我们人做人的这个尊严啊，做人像人，有判断的能力啊，那这样子才有可能说让我们在这个生活当中渐渐的进步。所以这个正见呢，在佛法当中我们说这个正见非常的这个重要。所以在佛法当中有一句话说呢，这个他说这个如我们如果有正见呢，他说假使有世间正见正上者，虽复百千生，终不堕恶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所谓的正见呢，也就是正确的一个见解，正确的一个知见，那这个正确的知见呢，就是说你深深的了解这个深深的了解呢正确的这个方向以及佛的这个教法，那知道说不管就像刚才所说的，不管这么多么困难，我们不能不相信因果，我们要随顺因果法则去渐渐创造自己幸福的未来，这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如果一个人他呢能够有坚定不移的这种正见，那虽然在生活当中呢可能还不是那么的圆满，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凡夫，还是会有一些从过去到现在的一些不善之业，但是呢只要我们有正见，能够不断的依这样子的一个善恶因果的一个坚固的一个了解呢，一致的培养善的因缘，那即使我们经过百千生还没有解脱，还没有了脱生死，但是至少我们不会堕地狱，对不对？你想你了解我了解吗？这句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有这样子坚固的深信因果，知道怎么样行善，什么样事情是恶的，我们能够避免，那你一生又一生的虽然还没有解脱，但是因为你一直都是在造行善，你不会堕到三恶道去，这个是很重要啊。所以这个第一个正见啊非常的重要。那第二呢，在佛陀这个也说呢，他说这个要成为一位正信的佛教佛弟子呢，正见这个很重要啊。所谓正信的佛弟子，也就是说对三宝有正确的认识啊。所以所谓正信就是正确的认识，不是迷信的。有一些人虽然皈依三宝，但是自己迷迷糊糊的，那这个呢，这样子的人，他的正见也不会稳固啊。所以正信很重要，正确的一个对你信仰的对象有正确的了解，这个坚固的了解很重要。所以所谓的这个正信呢，就是对三宝、对佛的教法、佛的戒律有正确的了解啊。那也就是说，我们所谓的正信，也就是我们所信仰的对象是实在的，是有德行的，是有能力的啊，就像佛陀一样，是实在的一个人，不是想象出来的。有一些这个信仰呢，是人想象出来的，事实上是虚妄的啊。那所以有所谓的信仰的对象是必须是真实的，然后还有这个信仰的人必须要有正确的了解，就是你很清楚，人家问你说为什么你要成为佛教徒，你很清楚你为什么要成为佛教徒，因为佛有什么样的功德，我要向佛学习什么样的功德，那你是正确的信仰啊。那你信仰的对象是正确的，你学习的你这个信仰的人的理解也是正确的，那叫做正信。如果说你信仰的对象是正确的，但是你这个信仰的人迷迷糊糊的，根本不知道要跟佛学习什么，把佛也当成神的话，那其实呢这个也可以说是一半是迷信啊。那还有的是你信仰的对象呢是希望的，是其实是没有，就是这个没有实际的这种就是 好像人想象出来的啊，这个说在这个是有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这个大家这个想象出来的，那想象出来的，但是这个信仰的人呢，他非常相信。那这个呢，也就是说，因为信仰的对象是虚妄的，不是真实的，没有实在，没有德恨，也没有那个能力的，那是自己想象出来的。那这样子的呢，其实也不是叫做正信。还有一种呢，就是信仰的对象呢是迷幻，就是虚妄的，然后信仰的人也迷迷糊糊的，就是跟着去随便拜的，啊，那这样子的是纯粹是迷信，啊，所以呢，在佛教里面，我们说正信呢，也就是你信仰的对象是真实的，啊，是真实的，是有德恨的，是有能力的，然后同时你信仰的人的心呢是清楚的，然后你很清楚要学什么，他的功德是什么，你自己要学习什么，那这样子叫做正信啊。所以他说一个正信的佛弟子呢开始学习，那也希望说至少我们还没有了脱生死之前呢能够保持好的生活啊，一生又一生的进步。那刚才所说的正见很重要啊，这个正见善恶的判断因果，我们下个礼拜会再谈到因果啊，所以今天不谈因果，那就是善恶因果这个观念呢非常的重要。那第二呢就是正命，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相信善恶因果，那我们要从事正确的正当的这个职业。你如果说知道善恶因果，但是你天天从事的工作呢是违反善恶的，违反这个因果这个善恶的定义的，那你天天回来就很内疚了啊。所以呢这个正常的经济生活呢对一个正信的佛弟子是非常重要，因为你想回来的时候你要心安理得啊，你不要天天去杀鸡杀鸭杀羊杀牛，然后回来哎天天就在那边忏悔我今天又杀了几头牛，那不是很难过吗？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佛教里面呢有一些职业呢是不如法的，在国家的法律来说可能是正确的，比如说你去当渔夫，你抓鱼，你天天要杀死多少鱼啊，对不对？那这种工作我们要避免啊。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打猎啊，那有一些这个专门去做这个屠宰场的，那个屠宰场的，那天天杀生，那这一些呢也是不是我们正信佛弟子要做的，因为你就知道杀生是已经违反了五戒了嘛，对不对？然后呢还有就是开这个妓女院啊，卖淫啊，这一些，还有就是酿酒，开 pub 啊，开赌场，那这些呢，酿酒啊，开这个酒吧，你说我不喝酒的，我只是开来做生意的，但是你一定要打广告啊，你要鼓励别人喝啊，对不对？那这样子呢，其实也是不好的。然后还有就是，欺骗的，以欺骗为生的，比如说。走江湖变魔术的其实都是欺骗的哈，那这些呢都是属于不正当的在佛法当中呢是不如法的职业啊，这是我们必须要避免的。那所以在家中呢的职业呢必须不要违反五戒啊。然后呢这个出家众的其实一样的，你用善恶来判断你就知道说为什么不能做，一样的道理。然后这个出家众呢的这个的职业呢，就是我们是应该是要弘法立身，也就是说自己要精进的修持，然后呢这个所作所为呢都应该是为了要让佛法的一个传递啊。那所以呢如果说这个出家众呢这个专门算命啊这个用种种的 这个法来欺骗这个信士呢，这个叫做邪命啊，所以不能够，所以佛教里面我们没有说算命啊，啊看你的相啊，什么这一些哈、啊，这个都不是佛教的这个的应该做的事情啊，因为我们说我们命运可以改变的啊，看相干来看来干什么，对不对？然后还有就是像说有一些师父们呢，可能他之前出家之前可能会针灸啦这个把脉啦之类的，但是出家过后呢，就是说尽量的还是要以出家师父的这个职业为本业啊。那当然有时候有信众啊，他需要一些帮忙，那你有这个医学方面的知识，你可以提供一些帮助，但是呢不能够变成开一个诊所，尤其是收钱的，就变成这个寺院啊，这个师父很会看病，然后大家天天，结果呢这个师父他的工作就是看病，他变成不是做他，因为他出了家，你本来就是医生嘛，那你为什么就继续当医生吗？但是现在你出家了是为了要学习佛法，要弘扬佛法嘛，所以呢这个看病呢就是偶尔有因缘，有时候有些人正好需要帮助，然后你可以帮助，然后义务的帮助，这是无所谓，但是不要变成这个是主要的工作，而你出家的本分的工作变成次要了，那就不对了哈。所以呢这个经济正当的经济来源很重要，所以因为正当的经济来源呢就让我们生活能够安定啊。所以刚才说到判断善恶也一样的，有的时候呢是因为我们的经济出了问题，所以那个就会做出一些违反了这个善的这种事情啊。所以佛陀呢也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经济来源啊，佛陀也没有叫我们说这个要过得非常刻苦的生活啊。佛陀其实告诉我们，这个经济来源要来的正当，然后呢这个当然第一点就是要能够培养自己有一个这个正当的技能以及工作，让我们有一个正当的经济来源。然后第二呢就是守护具足，也就是说除了消费之外呢，我们要能够妥善的保存。有一些人不太会理财，他会赚钱，他去工作，然后回来就放在抽屉里面，然后也不会去保管，然后这个很多的东西呢就不必要的浪费了啊，或者被人家偷走了啊。所以呢这个要懂，除了消费我们也要适当的保存，比如说你可以有多的你可以放定期存款啊，或者是什么一点点的给它能够保持它的一个价值啊，这个是在家居士。那所以佛陀也告诉我们呢，这个钱财的这个的应用呢，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让你呢能够照顾到你自己的生活，也不要太吝啬啊，因为有的人呢变成守财奴，天天赚的钱就放在银行，一直看那个数目字啊。那佛陀告诉我们说，第一个呢就是说把一部分的钱，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平时基本的日常所需，衣食住行、教育、医药种种的这些必须要用的这一部分要用，然后呢再留一部分做储蓄，就危机之用，就是万一有时候会有临时需要的，所以你要储蓄一小部分啊。然后呢还要哪一部分呢来做慈善，供养三宝或者是捐给医院或者是什么之类的，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做其他休闲或其他的杂用，比如说啊你想买一个礼物送给你的朋友，他这个生日啊，或者他家女儿啊，或者什么之类的，你要有一点点这样子的。如果说你把你的钱看得很紧，不能浪费，然后结果你就不会去照顾到别人，或者是刚好有朋友有困难你可以借用一下哈，就是然后或者是自己呢工作太累了想要旅行一下，那有这一部分呢可以用。所以你看佛陀的四个部分的分配呢，会让你生活的基本需要能够照顾到，休闲的一些杂费呢也照顾到，然后呢还有就是 紧急需要的时候的也有每一个月都会存一点，存一点，你就会有个紧急需要的一个部分，然后还有一部分呢做善事，所以他这样子的一个分类，他照顾到你今生还有来生的生活。他那个做善事就是给你种下这个福报，让你来生也不会缺乏。所以你看佛陀的这个智慧，让你今生也不要过得太吝啬，同时又种下一些种子，一些这个因缘呢，能够让来生的生活也不要缺乏。这个真的是佛陀的智慧啊。所以呢，还有就是，所以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给我们的一个指引哈。然后佛陀也这个特别强调，就是说这个善友要具足，就是说不要跟那一些呢，专门跟那一些叫你花钱的朋友，专门这个欺诈你的朋友啊，虚伪的朋友，我们要懂得。自己要有一点智慧去判断，如果哪一些朋友一直帮你把钱花掉花掉花掉，花到无意义的事情上呢，那你自己要懂得怎么样去慎重一点啊。然后呢，所以他就说量入为出，不要太浪费，也不要太吝啬啊。所以这个是佛陀呢在说到正信的三宝弟子必须要有正见还有正命。那这样子的话，你因为这个正命呢，正当的职业，然后有正当的经济来源，知道怎么样管理你的这个经济呢，这个让你生活比较安定。你生活安定，你没有太大的缺乏，那你这种就不会有那种铤而走险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事情了，就然后就可以安心的学习佛法啊。所以呢，这个正见，有这个正见，然后你就这个在引导你的行为啊，这个是非常的重要。正命呢，其实也是我们的一个行为啊，所以能够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常常以这个善恶的判断来观察我们自己的心，想清楚应该怎么去做，能够自利以及利他，那这每一个过程呢，就变成一个净化身心的过程。所以呢，这个善恶的判断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如果你把这个善恶的判断记好，然后你会发现，不管佛陀，其实佛陀在教其他的修持方法呢，其实你会发现到，他只是列出那些项目，但是他的背后的原则其实就是这个善恶因果的判断。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问题？没问题，好，谢谢。